第63章。他的伤势快要恢复了，气色看着也好了很多。他还和给他换药的护士搭讪，告诉他们他是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。他们要是没有看见过艺术家，那么艺术家就是他这副模样。女护士笑起来，笑声夸张，就像是看到马戏团里的动物演出。我去了医院的时候，女护士对她说，你老婆真漂亮，或者说你老婆对你真好。许多多的脸上显出红晕，他局促不安又洋洋得意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这样跟他们说的。他说了谎却不打算纠正，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。我买了份本地的报纸，寻找租房的广告，又托本地的一些朋友打听，我要赶在许多多出院之前帮他租到一间房子。在报纸上寻找租房广告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一则消息，本部要闻，标题用了加宽加厚的大字儿。某某厅副厅长郑某某涉嫌严重违纪，涉嫌严重违纪。标题下面是报道正文，本报据新华社消息，某某厅副厅长郑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日前已被检察机关带走并接受进一步调查。郑某某涉嫌以工作便利接受巨额贿赂，钱权交易，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并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等。本报将及时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。我把这个消息逐字逐句看了四五遍，我确信我见过这个消息里的人。周老板带我和少数的人一起吃过饭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他矮胖秃顶，有一双软绵绵的女人一样的手，他殷勤地向饭店的服务员，他称我为嫂子。周老板当面称赞他踏实认真，工作能力强，是一个好人。饭后他和我道别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手心里有黏湿的汗，酒色让他的脸显出可笑的粉红。他说嫂子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，不仅漂亮，还有一股高贵优雅的气质，难怪周老板金屋藏娇不肯轻易示人呢。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男人，就像我不喜欢参加这样的饭局，他们殷勤不停地送上奉承，可是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偷窥。他们看我的红唇，我的裸露的脖颈和胸口，我的臀和大腿，我其实就是一个在 T 台走步的模特，我在明亮灯火中寂寞孤单，就是一个裸露的怪物。现在夜晚的饭店变得荒唐又不真实，他说了那么多甜蜜的话，殷勤的像是饭店的服务员，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，那是你生活里无法摆脱的麻烦。我订好一家饭店的位子，请许多多吃饭。许多多已经出了医院，他的气色是好的，医生说他的身体有病，但他的模样看上去就像是医生说了假话。他穿了新衣服，一件方格条纹的夹克衫，一双黑色油亮的皮鞋，没有背那只又大又脏的包，手里拿了一只棕色的皮包，头发上抹了胶，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，又戴了一副浅茶色的石头眼镜，他就像是一个挣了一点钱的工头。他一坐下就说，这顿饭由他来请，他一直期待着请我吃一次饭，所以这一次必须由他来请。说着话，他挥动手臂 喊服务员来，让他们泡最好的茶，上最好的菜。他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很夸张，我看见服务员的嘴角有不易察觉的讥笑。他虚张声势，为了讨我的喜欢。但是很明显，他的身体虚弱。不久，我就发现他额头上渗出的汗滴，还有他逐渐急促的、不规则的呼吸。他在找话说，他试图让吃饭的气氛变得轻松欢快。他努力的样子笨拙又滑稽，但是他看起来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我有很多故事，可是我没有说出来的欲望。这样，我们就陷入了沉默。沉默的气氛让他不安。他劝我多吃菜，他要的菜价格贵，但并不好吃。我看着他的模样，内心苦笑。我约他见面，不是为了接受他的感激，也不是为了接受他的喜欢。我从未想过这个男人会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帮他只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说，我有事情请他帮忙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兰州，就请他代为照料我的母亲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吃了一惊。他说，你何出此言？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吗？我说，可能要去一个地方，还没有定下来。我是说如果。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我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。他看上去很沮丧。他说，你住在兰州多好，你一个人出去十分不便的，你不晓得江湖有多凶险呢。他试图让我打消这个念头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脑袋上又渗出汗水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有一个时刻，我在想，要不要告诉他我自己的故事。但是最终，没有说出来。我说，我不在的时候，画廊也请你代为打理。你不是一直想开一个画廊吗？你就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。他看着我，神情里的沮丧再一次变成了感激。他把我说的话当成了许诺和信物。他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那样高兴起来。他说，你还是会回来的，对吧？我说，会的，我一定会回来。那就好了，他说，我晓得你会回来的，我一定等你回来。许多多看着我，用力的喘气，发出响亮的咳嗽声，就像是说出了他谋划已久的话一样。他说，将来你会回洛镇去吧，城市里太乱了，忙来忙去，也不晓得忙了些什么。我走了这么多年头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等过些年头，我想回洛镇去住。你会回去吗？他还没有说话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会说什么。实际上，他永远不会明白我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他在自言自语，我和他坐在一起，其实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心里只有愧疚。我愧疚我不能对他说出我的故事。我只是在听他说话，只是一个听众。我笑了笑说，恐怕是回不去了。我不知道我能到哪里去。我不属于兰州，也不属于洛镇。我只能这么过了。这是命。那时候，我的泪水涌上来了。他忽然提到了徐百川。完全是不合时宜，但也可能是他忍受不了我们的沉默。他说他还欠了徐百川的钱，他想要还给他钱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会永远心存感激，但是他已经很久联络不到他。他问我可知道 他的状况。我说他很好，他过的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城里。你要是为了表示感激，可以不去找他。我想他一定不介意你有没有感激。如果他不提起，我就不会想起这个男人。我几乎可以忘记这个男人。我会假装我和他从未认识过，假装我们互相陌生，就像城市里擦肩而过的路人。我忘记他是为了减轻我的羞耻。我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，我知道。但是他提起了他，然后我知道，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。这让我无法控制我的泪水。我说，我想喝酒。后来，我们喝了很多酒，我们都醉了。许多多醉酒之后，看起来反而比不喝酒的时候健康，有力气。他不停地说话，他把自己从前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。他在重复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和从前讲过的不一样。这让我怀疑他之前的故事里有一些是他的谎话。但是就算他从前说了谎，又怎么样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不重要，我不介意。其实我一直是清醒的。从前我跟着另一个男人，喝了很多酒，很少有醉过的时候。我很想喝到大醉，这样我就可以忘记，可以不这样悲伤。但是我没有醉，我只是假装喝醉了。他扶着我回到他租住的房子里，他的身体一直在发抖，但是他显得很有力气。他抱着我，笨拙可笑地抚摸我。他的身体发烫，骨头生硬，到处都是粘稠的汗水，就像是在一个很大的蒸笼里。他赤身裸体在我的身体上，他说他爱我。从他第一眼看到我，他就晓得他这辈子唯一爱上的女人就是我。他的声音细小软弱，断断续续，听上去很滑稽。然后他结束了，几乎没有过程，我几乎没有一点点的感觉。他的身体滚烫，一直在颤抖。他就在我的身体上，泪水流下来。我的脸和脖颈上到处都是他的泪水。他的哭泣起初没有声音，后来发出了难听的哭声。他说，你晓得我为什么要哭。他说，你是这世上我唯一爱着的人，我要是不爱你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说，你是艺术家，你还可以画画。他的哭声突然变得响亮。他说，你其实不晓得我遇到了什么事儿，你不晓得。还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我说，你最困难的时节都过去了。不是，他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你不晓得，自从我卖了问道图之后，我再也画不出任何一幅画了。无论我如何努力，我什么都画不出来。你晓得吗？这才是我为什么要哭的原因。我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？你不要抛下我好不？你要是抛下我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着这个哭泣的男人，他的身体苍白、松弛、肮脏。他发出难听的哭声，他让我泪流满面。我伸出一只手，抚摸他凌乱的头发。他就像我多年前死去的、贫穷又卑微的哥哥。他不知道，我从未爱过他，哪怕是一点点。他卑微、贫穷、相貌丑陋。 是我逃避和仇恨的往昔。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孤单，也永远不知道我在遭遇什么样的麻烦。即便现在，我给了他完整的、裸露的肉体，他仍然对我一无所知。我和他的中间，被悲伤、泪水和寂寞隔离。他不知道，我唯一爱慕的是徐百川那样的男人，那个孤独、骄傲、不与生活中的黑暗妥协的男人，那个与我只有一夜温存的男人。但是像我这样的孤单的女人，一夜就足够了，足够有一生那么长。她是唯一可以让我感觉到羞耻和不洁的人，唯一可以让我心甘情愿把自己完全呈现的人。但是那样的男人，我怎么可以拥有？从看见他的时刻开始，我就知道，我永远也不会得到这样的男人。无论我如何努力，我仍然对他一无所知。我和他的中间，被悲伤、泪水和寂寞隔离。就是这样，许多多和我，正像我和徐百川。我们要经历的日子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不能说出来，我从未爱过他，正像那个男人，从未告诉我他不会爱我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得了健忘症的母亲才这样。我给了他我的身体，我也为他保存了他的秘密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了。我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，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